仁义的果子啊，投资仁义的果子。因为上个礼拜呢，我们也讲到投资，对不对？万无一失的投资哈，我们讲到十一奉献啊，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你投资以后呢，有很多的福气在等着你。那今天我们在讲到，因为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怎么样彼此建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么其实在前一阵子呢，神一直把这个仁义的果子一直放在我心里面，我这边心里面绕了好久，那我一直在想说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哈。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我们要结出仁义的果子，所以今天呢，终于啊，在昨天早上，终于神把所有这些经典、所有的感动呢，在那边孕育、消化以后呢，就啊，我们有今天的这一篇的道。我很感谢主，我觉得神他的做事呢啊，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先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搭在你的周报上，好不好？一起来，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教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好，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跟第八章之间呢，那当然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说保罗那个时候呢，在各地宣讲，那个时候他就传了一个信息啊，传了一个信息说耶路撒冷的圣徒很辛苦。所以呢，那时候在马其顿的教会啦，在各个地方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的虽然是犹太人的弟兄，虽然我们是外邦人，啊，当然也有犹太人在马其顿的教会里面。那些人呢，他们就很愿意啊，在保罗的这种保罗的这种宣教之下，他们归主了。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还是虽然在非常穷困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怎么样？还是愿意乐捐。”乐捐给什么？给耶路撒冷的犹太的信徒。那么保罗在这边讲说，你们呢多多施舍给他们呢，他们会使他们怎么样？多多的感谢归于上帝，对，让上帝来得到荣耀。那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提到了仁义的果子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第九节里面讲说，他引用诗篇的一段经节哈，他是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要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所谓的仁义的果子呢，跟施舍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 ，OK？ 那么仁义。是在这个地方呢，翻译成仁义，事实上它就是公义 ，righteousness 是公义的意思。那 righteousness 为什么在施舍方面就变成翻译成仁义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施舍给别人的时候呢，你就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仁爱的表现啊。但是这事实上从原文的意思呢是 righteousness 的意思 ，righteousness 是公义，是公正，是正直，是正当的。那我们要学习神的公义是什么？因为神的本性当中有一个叫做公义，对不对？那这个公义呢，事实上最好的 definition 最好的定义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六节里面来看，他是说，哎，你审判要公正哦，你不可以偏行哦，你不可以偏心啊。然后呢，你在跟人家做买卖的时候，你那个秤啊，要是那种公道秤，你不能够偷斤减两，对不对？我们以前在。我那天在台湾啊，跟我妈妈去菜市场，菜市场那个秤都有点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台湾人很会做生意啊，他呢就帮你称一个，比如说你买一斤的肉，对不对？或是一斤的菜的时候呢，他称足量以后呢，然后再多塞一点给你，让你觉得你好像 get 了一些 favor。可是你回家一称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并没有多太多。不过这是生意人的这个做生意的手法。但是他那个秤都有点问题哈。 那真正的就是说足斤足两的人其实不太多，但是呢，但是神在这边讲说，哎，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吗？你是一个做事很正当正直的人吗？那么你的砝码要怎么样是公道的秤啊？那个从立位记里面所看，那所谓的果子呢，就是你的行为或者是你的作为。OK，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探讨知道什么叫仁义的果子，就是说什么是 righteousness， 什么是好的、正当的、正直的、公正的啊，这些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哦，你这个人做的正不正？你做了这个是不是正当的？那这个就是神所要查看的。第二，有荣耀，有喜乐和赞美。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好，来，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其实说真正的，讲到 righteousness 公义这方面呢，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最多，而且讲的非常的详细。这个地方就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对不对？因为他能高高我，然后开始怎么样传福音啦，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啦，受压制的得自由啦，医好伤心的人啦。所以我们看到神呢，在高我耶稣基督他来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在第三节提到，他说：“哎呀，你要将华冠好看的帽子哈，给那些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因为是灰头土脸 ，OK， 让他们有荣耀。”有喜乐的油呢代替悲哀，有赞美的衣呢代替忧伤，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这边特别讲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所以在公义的这个 righteousness 公义的这个特性当中有什么？有荣耀，有喜乐，也有赞美。 OK， 所以在这方面呢，是神要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服事，要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三方面的特性，这个叫做公义树。所以公义树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说，当你我有荣耀，神的荣耀，有神的喜乐，有神的赞美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也是结出了仁义的果子。 OK， Amen。 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走恩高服事的路线，对不对？我们可能出去外面或者在办特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高我啊，因为我们喜乐游啦，赞美衣啦，这些东西还有荣耀，这些东西很重啊，荣耀是重量的意思。这一些呢，都会在我们恩高的聚会当中你可以看得到。那其实这些是什么？是借着这些呢来 impartation。 我们说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些高我放在你的身上，事实上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是在做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你在帮助他成为一个公义树，你明白我意思吗？让我们的高我，让我们有这个恩高的坐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身上有喜乐，你身上有赞美，你身上有神的荣耀，因为你感觉很重。那这一些就是神接着这个恩高的服事来浇灌你这个公义树。 Amen， 就是神所差的。所以我们走恩高服事的人，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然后第三，公义的果效必信是平安安宁，公义的效验必定是平稳、稳定与诚信。啊，我这段话是从雅虎的定义里面来的。那么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其实我们非常的明白，就是说当耶和华坐着为王，虽然洪水泛滥，神还是做王，我们的心很平安的，因为我们的王是谁？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当我们笃定了，虽然世界上到处饥荒、地震、tsunami 啊、海啸、火山爆发，或者是政治不稳定，或者是怎么样，饥饿，我们仍然心里面非常的平安。这个也是一个 righteousness， 一个果效，是一个平安，是一种安宁。另外来讲啊，我们从小啊，我们是不是都喜欢看电影啊？我们小时候的电影哦，好人跟坏人怎么样？对，一定分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小时候去看电影的时候，就问爸爸妈妈：“爸爸，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 哎，你看那个在电影里面，不管演什么情节哈，好人的你看就知道他是好人，坏人的你看就知道是坏人。OK， 所以不管坏人做尽什么坏事，当好人最后得胜利的时候，你心里说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样子。OK， 这个叫做公义。你明白我讲公道要怎么样？要能够彰显，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那个包黑子包青天把陈世美咔嚓插下去的时候，那是公义得到彰显 ，Amen。所以你们感觉到说，哦，原来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 righteousness。因为什么？好人要得好报，恶人要怎么样？恶报啊，这叫做公义。而且你的心里面就说啊，对，这个就是公义，这个就是啊。我心里面得到安宁，不然的话，如果好人如果坏人当道，如果一个电影啊，或者一个电视的节目，然后坏人都得到很多好处，然后你会觉得很不安宁，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哦，那大家都去学坏了，那大家都去作奸犯科好，还是不是这个样子？虽然现在的世代邪恶，可是你看绝大部分的电视电影还是怎么样？还是在讲好人得好报，对不对？还是在讲坏人，你作奸犯科吗？哈哈，总有一天会抓到你。所以在这个公义的方面的果效呢，你会让你的心里面得到平安。而且诚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的耶和华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呢非常怎么样，笃定他跟我们人之间的 covenant， 这是一个 righteousness。因为他坚守他对人的什么约定啊，这个也是诚信，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很信实 ，faithful， 啊，非常的忠心啊，这些都是一些公义的 character， 啊，这些都是公义的 character 啊。那我们待会会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待会会再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另外，公义。仁义的果子是讲到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什么？公义本身就是神的一个特性，它也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特性。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呢，人不晓得什么叫做公义的，除了神启示我们。神启示我们的时候呢，然后他再接下去一步呢，当。在旧约的时候，他神启示犹太人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些的约定，对不对？他有摩西的律法，跟他们讲说什么叫做公义。后来呢，到最后变成主耶稣来了，他原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义。OK， 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 You are good， 你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那么在这种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跟神和好了以后，我们才会去跟人和。我们跟神之间有义的关系以后，我们才开始跟人之间什么叫做真正的好，原来可以彰显神的特性。那当然人犯罪以后呢，神要惩罚，这也是神的一个公义的本质，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哈，像耶利米先知他的信息哦，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其实在当时很不容易，他在犹大王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还是跟他讲说，你投降吧，你投降给巴比伦吧。那个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会说你这个卖国贼啊，你老是说我们这个全城要灭亡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因为通国人都在犯罪，通国人犯罪的时候神要惩罚，那惩罚犯罪也是神的一个公义的特质。那另外再讲，我们讲到有人类历史以来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最惨的一个人叫做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一点都不敢犯罪。可是呢，为什么神让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他非常守律法，但是他差了一样，他没有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约伯他尽心尽意，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他没有跟神之间有一个面对面，或者是说有个亲密的关系。但是现在新约不一样，新约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已经有建立那种关系， 但是约伯没有，很可惜。所以约伯一直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在人世间，你可以经守律法，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你没有跟神之间有任何的关系的话，你的下场还是很惨。一直等到约伯记到最后，他亲眼见到神了以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缺少的就是他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跟神之间有个关系建立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仁义。Amen。 这就是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Amen。 那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仁义的果子？ Why？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讲要花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们来探讨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或者是叫公义的果子？为什么？第一，那是神的期待。因为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五章第七节，弟兄姊妹，来，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所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那在这个所谓的葡萄园之歌里面，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他这边讲的太清楚过了。他说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的。所以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说公义树吗？你说葡萄树吗？我告诉你，那个葡萄树就是你跟我属灵的以色列人。 Amen。 是不是葡萄树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信徒了，是神所栽种的。 Amen。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但是他的期待是什么？我们要有公平，我们要有公义。 Amen。 所以是神的期待，神的期待你跟我都有仁义的果子，都有公义的果子。 Amen。因为你跟我都是神所怎么样喜爱的葡萄树。 Amen。 所以这个树代表他所喜爱的犹大人，他所喜爱的犹大人。这是第一个，就神对我们期待我们要重视仁义的果子，也就是说神期待你跟我都要结出仁义的果子来。他期待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公义，是公平，是公正的。好，第二个，信主以后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跟诚实。就是 The fruit of light， 光明的果子是良善、公义跟诚实。那公义 righteousness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当我们以前在黑暗当中，当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主人之前呢，都是在暧昧的，都是黑暗当中，都是死亡的。一直等到他来了，他叫我们复活过来了，我们苏醒过来了，我们就从黑暗怎么样出来了，进入到光明里面。因此当我们从黑暗出来进到光明当中的时候，他说哈，你是真正的从黑暗当中出到光明吗？那看看你光明的果子是什么，其中有一样叫做 righteousness， 就是有一个公义。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你这个人以前是不公义的，要变成公义了。你这个人以前不是良善的，还变成良善了。你这个人以前不是诚实的，现在是变成诚实的。 Amen。 那就叫做光明的果子。那第三是永远的，我们先来读箴言书哈，十一章三十节。来，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OK， 生命树在启示录跟创世纪都有提到，对不对？在创世纪生命树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没有去吃啊，神就说哇，他们要跑去再去吃这个生命树的话，那还了得啊，他们永远不死啊。所以呢，他们就把伊甸园 封起来了，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以后，有两个天使基路伯哈，在那边有发焰那个火焰的剑在那边锁着亚当夏娃，再也不能进去吃那个生命果子。就不晓得为什么亚当夏娃为什么不早一点吃的生命果子呢？那个时候大概我们的人类的命运又完全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自由的选择当中，他们没有去吃那个生命的果子，他们先去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Don't know why。但是不管怎么样，封住了以后，一直等到启示录里面，我们才要看见那个生命树，原来是得胜者的人才能去吃。但是在创世纪跟启示录当中，这当中里面还有几棵生命树，这几棵生命树当中有一个，就是在箴言书十一章三十节里面，他说 ：“Righteous person，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树可以持续到永远的，而且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信徒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一个很公义的、有公义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的行为显在别人身上，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有智慧的人能够得到人，能够得到人的心，他们会看见原来耶稣的信徒这么好，原来的耶稣信徒可以让我得到安宁，他那么有公平，让我可以享受神的安心，良心不再责备我了，那他会被你来吸引。所以一旦被吸引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生命树，因为你把生命树的果实给人家吃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我们等一下看，等一下看你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有公义，是不是有仁义的基督徒，你有智慧吗？智慧也会栽种公义的，在箴言书里面有讲。第四，为什么要重视仁义的果子呢？因为你会享福乐，而且呢，有一个给的原则在这边。我们一起来读啊，以赛亚书三章第十节，来，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里面，他说什么？要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那个种地的种子呢，在吕振中版本里面，他讲说这是多多给你们施舍的种子，意思就是说，你多给人家，就有更有多给你的，好让你去多给人家。那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一直讲的给的原则：你们要给人，就怎么样，就有必有给你的。而且要多多的加给你，多多的加给你是什么？上尖下流，连羊带鞍，对不对？丰丰满满的交给你，你越撒种出去吗？就好像种地一样，你撒的越多，你就收的越多，收的越多以后就更多，更多就撒出去更多。那这就是一个给的一个原则，而且是一个享福乐的原则。因为以赛亚书在那边讲得很清楚，他说 righteous people， 你要享到福乐，你要安康，你要有福气，你要吃自己行为所做的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说，当你对人家 kind， 当你要对人家有公义的时候，也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马太第七章的，你要怎么样，你要人带你如何带你，就要怎么样带人家，对不对？ You have to go first， 你要先去对人家有公义，对人家有公平公道正当，让人家也同样的良气来量给你。所以你享福乐的原则就是你要让人家看到你有公义，你正当，你正直，别人也用相同的良气要来回报给你，所以你就想到福乐，吃到你自己所结的果子。这就是神的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仁义的原则。不仅是在神面前得到称赞，在人这边也同样得到称赞。那么你要问，好了，牧师，你讲这么多，那我们怎么样结出仁义的果子呢？第一，弟兄姐妹，前提就是要悔改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来，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要先得着这个义，这个义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刚刚讲了约伯的故事，约伯他没有跟神之间有这种亲密认识的关系，以至于他好惨哦，以至于他虽然守了律法非常的严谨，只是他还没有跟神之间有个关系。但是现在你跟我在新约的信徒里面，现在在恩典的时代里面，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为我死了，你只要相信他，你只要承认他，你只要接受他，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律法的义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律法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的 righteousness。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很简单的说，在新约里面什么叫做义呢？就是耶稣基督你接受了，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了，这就是义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律法上的要求，耶稣在他舍身在十字架上被挂的时候，当我们人接受了他，当我们的人被洗入到耶稣基督身体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份子，一个肢体的时候，神看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耶稣基督一样，而且耶稣基督又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去，耶稣都跟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一个前提，你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也是父子的关系，跟主耶稣基督又是属灵上面夫妻的关系，跟我们的圣灵宝惠师又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不管你怎样去看，我们都跟神之间有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这种关系是当时约伯没有的，是当时约伯他想都没有办法想到有的。你我之间在这个最大最大的好处里面，我们要尽情的享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何结出仁义的果子呢？第二项，我们接受神的管教。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11节到11节，来，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着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平安的果子，吕正中版本翻译成宁静，就是能够安详。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唱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平安？你是不是能够继续宁静呢？你是不是心里面很笃定，神他一定保护我啊？那这一些是要经过神的淬炼，有些时候要经过神的破碎，有些时候要神的管教。我们很少听到主日信息要讲到神的管教，但是这神的管教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要叫我们在跟他的圣洁的性情上有分。弟兄姐妹，神如果正在管教你，不管神怎么样管教你，有的人呢是在公司里面管教你啊，给你一个很不好相处的老板，或是给你一个很不好相处的同事，或是给你一个老是找你麻烦的下属。那这些我们虽然很烦，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人事之间的问题，或者在家庭里面给你搞一个，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小孩子，悖逆的也好，弯曲的，或者是专门跟你搞怪的，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让你心里就觉得很烦，神呢也在管教你。管教什么呢？是要叫你在圣洁上有份。那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这些管教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 我们如果说觉得在某一些的人事方面有一些的挣扎，有一些好像是被管教，好像是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思想，神啊，你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让我在跟你圣洁的性情上有份的时候，主啊，你到底我要我学哪一个？我是不够谦卑吗？我还是太多嫉妒了，还是我太过的骄傲？神啊，你一定要把我打压下来。还是神啊，我在什么地方得罪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啊，你要借着这个环境来塑造我，让我不好过。主啊，我到底什么地方需要？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缺失在哪里。虽然那个时候不快乐，虽然那个时候很愁苦，但是经过以后，你要期待一件事情。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风风雨雨，不管我们的家庭里面，不管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经过之后，你要期待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平安，一个仁义，一个公义。你会有公义，而且你会有平安，你会有宁静。OK， 这叫做 peaceful fruit of righteousness， 改正我们的习性。改正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情要改变，我们这性情的改变是神的管教，而且神的管教是万灵的父。万灵的父意思就是说，神他有很多的性情，从喜乐开始，对不对？有喜乐，有平安，有圣灵的九种果子啊，那九种果子都是圣灵的，你可以讲说都是一个灵啊，我温柔的灵啊，节制的灵啊。啊，有人太胖，神的管教他，让他不能吃。啊，他爱吃就不能吃，因为吃了以后要吐。有人很多很多这方面，个人的习性方面，个人不管是不是受到啊一种瘾的这种影响，没有办法胜过超越过的时候，神来管教。神可以用疾病来管教，对不对？神可以用灾难来管教。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真的主啊，求你不要让这些管教，让这一些试炼超过我们能够忍受。在神的圣经里面应许说不会超过我们能够忍受，那这个它的用意就是让我们有平安的果子，让我们有一个公义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在被管教当中，我们要硬着头皮，不要讲硬着头皮，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知道是神在塑造我们，他要让我们有这个平安跟仁义的果子。所以这些果子出来的时候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果子出来可能是很痛的，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第三，如何结出仁义的果子呢？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膏抹。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书61章，从第一节到第11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原来神所栽种的公义树里面，要结出有荣耀、有喜乐、有赞美的这些 spirit。你要有仁义的果子吗？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膏抹，并且要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5章9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在 King James， 在英王钦定本里面呢，那是 fruit of Holy Spirit， 是一个灵的一个果子，也是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里面呢，当然你就必须要怎么样？要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带领，就需要有圣灵的膏抹。膏抹你的时候，你才会有神的荣耀。才会有神的喜乐，才会有神的赞美。灵浇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外显，能够让人家看到你有荣耀，你有喜乐，你也有赞美。所以第三，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圣灵的膏抹。第四，我们需要有爱心啊，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每一个。神美好的性情，神美好的德性当中，爱是最大的。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是明德罗，都是一切想的吧。我们再看看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到第11节，我这边用简的哈， 啊，我们看爱心多而又多，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保罗在对腓立比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讲说，哎呀，我真的盼望你们的爱心啊，各样在各样的知识上多而又多，不是只有在知识上，我们读的话，我们要想清楚，是爱心要多而又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你的爱能够彰显多又更多又更多。然后他说要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你跟我知道，原来我们可以结仁义的果子吗？靠你我的本性，靠你我的天然人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为什么讲仁义呢？这边翻译仁义，为什么讲仁义呢？因为跟施舍有关系，跟施舍有关系。仔细看腓立比书前面的话，他也是在讲跟施舍有关系的事情。我们要真的要照顾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你要给，这是第四个，我们一定要有爱心，而且要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啊，第五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到十一节，他说要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经节，但是这是我的 summary。我们一起来，使他人受益，增强对神的信心，使自己得享福乐，而仁义存到永远，使神得到荣耀跟成长。这边讲到哥林多前书九章八到十一节里面，我们有三方面的结果。第一个，使他人受益，增强对神的信心。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信徒很穷，突然之间保罗带了一大笔钱回来，他说这个是马其顿的教会，哦，这个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为你们怎么样奉献的。然后你猜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信徒会怎么样？哇哇，外邦人呢，哇，他们来为我们捐献，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贫穷，他们在自己本身很穷的之下，还怎么样特的求保罗说准我们奉献。当耶路撒冷的信徒哇感谢神，坚定了他们对神的信心。 OK， 这就是耶路撒冷信徒，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哇感谢主，哈利路亚，神是真的，神是什么？感动了那些穷的外邦人的信徒，他们来为我们耶路撒冷的圣徒来奉献。哇好棒，感谢上帝，增加对神的信心，而且他们的缺乏得到了补足，这是第一点。第二，自己要得到享福乐，而且仁义要存到永远，对不对？我们刚刚讲那个九章九节哈，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就存到永远。See，这是一个 righteousness， 这是一个果子，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自己得到福乐啊，因为我们会怎么样吃自己所结的果子，对不对？你怎么样量给人家，人家也怎么样给你，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对你很好。第三，使神得到荣耀和称赞，这不就是神最希望我们 得到吗？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我们靠着主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宝贝的女儿，宝贝的儿子。那宝贝的女儿，宝贝的儿子，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叫光宗耀祖啊，对不对？你要使你的爸爸得到荣耀，怎么样让他得到荣耀呢？让别人称赞你的神是好的，那么我们就是多多的施舍，多多的周济贫穷。那么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四项里面是比较关乎自己的，比较关乎就是说我要悔改相信主， 我可以接受神的管教，我要有圣灵的高牧，我要有积蓄我的爱心。但第五项是什么？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的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虽然别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出你有平安，你是公义的，你有爱心的，你有圣灵的恩膏的，你是一个 anointed person， 但是更期待的是第五项，你是真正的能够做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这个五项里面才叫做完全，因为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一个给的一个人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对不对？为要怎么样呢？为要叫我们去行善事，因为是神叫我们预备行。所以在对于基督徒的一个期待当中，神期待我们要多做好事，要多多的周济贫穷，而且呢这个方面神会纪念一直到永远。那我们要注意一下，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有一个扩大一个属灵上的意义，这个是包括精神上，也有包括物质上。有些人他不缺钱财，有些人他不需要你的周济，但是他的心灵里面需要你来帮忙，他的心灵里面可能受捆绑，可能你需要你来为他内在医治，可能需要你为他来怎么样赶鬼，赶逐他心中的怎么样捆绑，砍断他的一些的受压制的地方，他需要你的帮忙。所以我们现在对人我们需要物质上面的我们可以帮助他，需要精神方面的我们也要帮助他。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各样的善事上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好，那我们有一些的应用。第一，我们施舍周济如果没有认识神，是不能完全讨神的喜悦。好，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信耶稣的，在我们当中，那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他很喜欢周济贫穷，他很喜欢施舍，你觉得他会完全讨神的喜悦吗？他不会，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神。那可能因为有很多宗教的原因，可能有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他愿意把钱拿出来，他愿意来周济贫穷，很好，这是一个好人，非常好，感谢赞美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没有办法完全讨神的喜悦。我们盼望就像神对约伯一样，神亲自的跟他讲话。我们盼望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样子的人，他远离恶事，敬畏神，虽然那个神可能不是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可能是某一种神，但是他只做尽了好事，但是他还缺少一样。我们求神不要放过我们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啊，他还没有认识真神，我们真的觉得他们很惋惜，因为他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讨神的喜悦。第二，若没有神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出于肉体，没有神的爱心，是出于肉体的，没有神的灵感动，是出于我们肉体的。我们的魂的层面可能对某些人有偏爱，或是对某些的团体有偏爱，但是我们要从神的圣灵来感动，圣灵要我们做某些事情，我们就做某一些的事情。圣灵要我们施舍，叫我们周济，让我们奉献，我们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有感动，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是出于我们的肉体，我们要小心，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分辨。那当然我们在奉献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也有智慧哈，因为现在世界上的骗局很多，那我们要考察，就是说我们这投资的，我先陪我在这边讲说，投资仁义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好好的去查验他们所做的事情啊，他们所说收到的funding啊，我知道在某一些的孤儿院啊，我去参观过，在东南亚一个地方，那个孤儿院里面呢，孩子很可怜的。我们实际去看了，孩子可怜需要帮助没有错，但是主席室的人呢，主席室的人呢，他的手不太干净。OK， 所以呢，我们呢钱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但是为了爱那些小孩子，我们还是有一些的奉献。 只是呢，我们就一直祷告，觉得没有那种继续的心，愿意来继续为他们，为他们来奉献。因为那个主祭司的人，他手不太干净，我只能这样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在施舍方面，在周济方面，我们需要有智慧，也要求神来怜悯我们，也来感动我们。若没有神的爱心奉献，那是一种自义、自我安慰的服事。我们所有要做的这一些的 ministry， 所有这些的服事，都是要出于爱心的。若是没有爱的话，我们真的就是鸣得锣，响得拔，只是自义而已，只是自以为还不错，哎，我这样做很好，挺好，然后自我安慰一下。但是或者是说，哎，因为这个牧师讲说要奉献啊，要周济，哎，我有啊，我这个一项两项，到底有没有爱呢？你有没有就是说把你的爱放上去呢？当我们施舍的时候，那个钱上都带着爱，那个才叫真正的周济，真正的施舍。那当然了，我们也要小心啊，有些施舍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些故事没有，施舍的那个施舍人的嘴脸不太好看的，所以我们施舍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爱放在里面，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第二，施舍周济只是一小部分的十一奉献，我们讲过十一奉献里面第三项包括什么周济那些有需要的地位人啊、寄居的，还有那些什么困苦的。那每三年呢、哦，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可以怎么样去周济这些人啊、哦？所以你可以说三分之一的可以去帮助这些人，但是呢，大部分的施舍是超过十分之一奉献。OK， 所以我们要稍微分清楚，十一归十一，因为十一是奉献给上帝，但是上帝说你可以把33%，你可以去做一些周济穷人的事情，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十一奉献还是要奉献到神的家里面，使他家有粮。OK， 但是呢，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八章讲了，马其顿的教会是极穷之间还要乐捐，以至于哥林多后书的人他也是怎么样？哥林多教会是七日第一日要把保罗答应保罗的捐项给他抽出来，每七日第一日就这样放一些。免得到他来的时候献丑。那这些呢都是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 OK， 这是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第三，最后我们要来投资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正好箴言11:25讲到，一个是在物质上面的，一个是在精神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好施舍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之人心，这就是神给我们给的原则啊！你有给人的，就怎么样，就必有给你的。你给人家物质吗？就给你丰裕的物质。你给人家有滋润吗？滋润可以是什么？可以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对不对？可以是医治安慰的话语，可以是一个恩惠和气的话语，可以是一个安慰造就人的话语。然后呢，你给怎么样给人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也会得到，你也会得到滋润，你也会得到从神从人来的给你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用投资仁义的果子跟各位分享什么叫做仁义，什么叫仁义的果子，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仁义的果子，我们怎么样来结出仁义的果子。弟兄姐妹，这篇道事实上也是对我自己讲，我觉得在我过去的服事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周济这一方面的占的比例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在周济这方面呢，其实很多的地方呢是 invest， 我们投资在宣教方面。我宣教不是想说我们自己的宣教，我们的投资的宣教是投资在某一些的宣教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身上。那现在呢，因为最近一直在思想仁义的果子这方面的事情，也对我自己个人本身来讲，我会 expect， 我也会扩张我对于这个周济贫穷，特别是对于孤儿院 orphanage 这方面呢，我现在比较越来越有更深的感动在这个方面啊。那我们自己教会，我们现在教会的 number one priority 是要建堂，所以我们的 bank， 我们现在的钱越来越多，我们没有随便用到什么其他的地方，我们能够省的就省啊。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在 accumulate， 一直等到十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买堂。这个买堂还是我们的 number one priority。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堂，在我们能够有经济能力的以后呢，我们要开始注重我们要附近的 community， 因为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对这一个社区里面的需要，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的仁义的果子最好的表现。 Amen。 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不要只享受到救恩的这个白白的礼物，然后忘记了神对我们的期待。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投资在仁义的果子上面。主啊，我们知道了这是你所要我们的。主，我们相信我们领受你的救恩不是白白得来就忘记了。主，我们乃是要做让我们能够讨你喜悦的投资。主啊，让我们在性情上面有爱，有喜乐，有荣耀，有赞美，有平安，让我们生命当中也流露出公义仁义的本质是从你那里来的，以至于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当我们周济贫穷施舍钱财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整个人都被神你的灵所来感动，而不是出于血肉的个人的偏好，乃是主你来带领我们，从我们身上能够将你的恩典流入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给我们聪明，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所在地，我们的所在的社区当中的需要是什么，你帮助我们能够做讨你喜悦的事情，并且我们相信就像箴言所讲的，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投资的眼光，重视仁义的果子要在我们身上，也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发扬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